那今天我们要来分享的主题是对未来重燃热情。那为什么说重燃热情呢？那表示这个柴火曾经烧得很旺，然后熄灭了。那我觉得重燃热情呢，在我里面的图像很像是那个我们在萤火晚会有没有烧得很旺的柴火，然后当这个晚会结束，然后有许多的水柱浇在上面，这个柴火就熄灭了。如何把一堆已经潮湿的这个木材重新点燃，这是非常挑战的一件事情。那我在预备的时候，我就想到我人生第一次露营的经验。我国中的时候，我参加救国团的澄清湖的4天3夜的露营，很悲惨的是每一天都下大雨，你可以想象吗？你的帐篷里每天在滴水，然后更悲惨的是中午开始要煮午餐的时候，怎么把那一堆湿掉的这个柴火点燃才是最大的挑战。我们有人拿伞，有人扇风，每一天都还是吃到那些都是没有煮熟的饭粒哈、哦，所以我说我跟内在誓言，从此我不要再去露营了。希望我们当中哈、哦、有些露营的达人可以来改变我的经验哈、哦。但是呢，这个图像呢，就让我想到今天的主题，对，那些熄灭的热情，到底怎么样可以重新点燃？那当我在预备的时候，我就想到圣经里面。曾经有一群最沮丧的人，就是耶稣的门徒。耶稣的门徒，他们怀抱的极大的热情来跟随耶稣，他们撇下了一切来跟随耶稣。可是当耶稣被抓，被钉十字架，当耶稣被埋葬的时候，你可以想象吗？他们是全世界最沮丧的一群人，他们抛下了一切来跟随的这个人，现在死了，现在埋葬了，他们所怀抱的热情都没有了。所以在约翰福音21章3节，彼得他说什么？我们打鱼去吧。其他的门徒也说，我们跟你一起去打鱼。你知道他们有多沮丧吗？那更惨的是，他们整夜在那里打鱼，什么都没有打到。然后复活的耶稣在岸边等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吗？他们说没有。他说往右边下网打鱼，他们就网住了许多的鱼群。我们的生命就像这群门徒，很多时候我们也会遇到许多的挑战跟挫折，我们的热情会慢慢的熄灭。就像彼得一样，当他们遇见了复活的主，他们心里的热情重新被点燃。我们可以在《使徒行传》看到这群最软弱、最沮丧的人，成为多么勇敢的使徒。他们不怕死，他们继续的点燃他们的热情，去奔跑后面神所托付给他们的使命。这也是今天我们最重要的一个重点，就是怎么样让我们心中对未来的热情可以重新点燃。就像这一群非常沮丧的门徒，他们怎么样？在那个处境当中，当他们再次跟复活的主相遇的那一刻，他们人生的那个梦想开始起飞，他们开始继续的跟随，他们的热情持续的点燃到他们人生的终了，成就及荣耀伟大的事情，到如今我们都还在纪念，他们成为我们的典范。所以关于重燃热情，我们要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我们对未来的热情会熄灭呢？我们来读以赛亚书40章30节，我们一起来读。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仔细看哦，这里不是说 老年人会疲乏困倦哦，这里说什么？少年人，这些少年人他们疲乏困倦，就连那最强壮的都有跌倒的时候。所以每一个人都可能会有这样的人生经验，就是我会疲乏，我会困倦，然后我的热情会消失殆尽。然后我在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我看到一个图像，今天我要分享的信息其实有一个很完整的图像，但我预备我觉得蛮惊叹的。我就看到一堆柴火在燃烧着，然后有7个水柱把它浇灭了。等一下我讲7个因素，可能在你的里面 可能还有其他的，但是我看到有七个水柱把这一堆燃烧的柴火整个的浇灭。那第一个就是重复而无意义的事情，如果你人生一直在做一些很重复没有结果然后不满足然后一再的重复，我想任何人都会感到疲倦。我们看一下传道书第一章八到九节，一起来读。万事令人厌烦，人不能说尽，眼看看不饱，耳听听不足，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如果你看传道书第一句是什么，虚空的虚空，很多事情在重复，没有满足，很多事情就是看不到结果，看不到愿景，没有任何的累加，然后你心里的热情慢慢就消失殆尽。第二个水柱是什么？第二个浇灭我们热情的水柱是生命当中的挫折、受伤还有恐惧。我们读一下箴言十七章二十二节，这里说什么？喜乐的心是什么？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我们很熟悉这经文，忧伤真的会耗尽我们的心。我记得当医生跟我说修哥得的是最不好的恶性肿瘤，我知道什么叫做忧伤，真的会把你耗尽。然后在诗篇六十九篇，这是大卫的祷告，大卫心中的心声，我们看一下他说什么。他说什么？辱骂伤破了我的心，然后我又满了忧愁，然后我指望有人体恤却没有一个，我指望有人来安慰我却找不到一个。你有没有这样子的人生光景呢？你知道大卫其实撒母耳去找他的时候跟他说，你以后要当以色列的王。我不知道如果你得到这个预言你可能会很开心哦。对，我有一天当以色列的王。可是我们从圣经里面都知道他人生的这个经历是什么，从他说要被当王的那一天的这个宣告之后，慢慢的每一次的经历都越来越糟糕，对不对？甚至到诗篇六十九篇，如果你有空去看第一节第二节，他说什么？重水淹没了我，我的脚在淤泥里，没有立足的地方，然后大水淹没我，然后他甚至说没有人可以安慰我，没有人，我需要安慰，需要同理，可是没有一个人，其他的人都已经离开了。也许我们跟大卫一样有同样的这样子的挫折感，就是我们满怀热情可能要做一些事情，可是在过程当中可能被误解，那可能被拒绝，可能被背叛，可能被环境逼迫，有许多让我们热情消减的事。也许我们当中有些人，你说，我要来传福音，可是很多被拒绝，我去爱一个人，结果呢很深的被背叛还是受伤，这些经历都是有的。所以我们在这种处境当中，如果我们不清楚自己的命定跟方向，我们可能会开始想要放弃，我们开始想要逃避，我们想要去退缩，因为我们害怕再受到伤害，我们会开始关闭自己，我们开始说我要逃走，我再也不要做这些事情了，吃力不讨好，我再也不要去持续我的热情。我记得我听过一个讲员说，你怎么知道什么是你的兴趣跟这是上帝给你的命定？因为兴趣随时都可以改变，可是如果是神给你的命定是不会改变，再多的困难你可以坚持下去，那个热情才能够持续。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像大卫一样，我们可能知道我们可能要往哪个方向去，可是在这个旅程的当中我们遇到太多失望、挫折跟受伤，所以我们开始很多恐惧，我们开始想要逃避，我们开始想要退缩，我们开始想要保护自己，我们想要放弃。这是第三个浇灭我们热情的水柱，我们不在对的地方做什么对的事情。很多时候我们对自己有不够清楚的认识，我们没有办法知道自己到底要什么。所以我们看一下罗马书十二章第三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很多时候 我们所喜欢的，我们所想要的并不适合我们，可是我们一直汲汲营营在追求那些东西，以至于你会觉得一直没有果效，一直没有一个结果，一直没有成就感，开始很多挫败，然后慢慢的失去你自己的自信，然后我们就会觉得很沮丧。我记得我刚毕业的时候，我第一个工作我做的是很多行政的工作，我每天都觉得哦，今天的上班时间为什么这么漫长，怎么不赶快结束。慢慢我就发现说，哦，我对人比较有热情，我可能不适合做这件事情。如果你一直在不对的地方在做那些不是你擅长的事情，不是神造你的样式，可能久了久了，你慢慢的热情一样会消退。那第四个水柱是什么呢？力不能生，在哥林多后书1:8，这是保罗他自己生命的体验，我们一起来读好吗？弟兄们，我们不要你们不晓得，我们从前在亚细亚遭遇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生，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我们知道保罗是一个伟大的使徒，保罗是一个非常刚强的使徒，连他都有这么痛苦的感受，就是在一种处境之下，他说我遭遇苦难，我被压太重，我力不能生。我前些日子有深刻的这样的感受，甚至他整个指望都要绝了。有些时候我们的生命确实有这些体验，就像修哥生病，你最亲爱的人，他，你看他受苦，你看他手跟脚不能动的时候，你真的会觉得真的被压太重，力不能生这种感觉。我不知道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可能你都有不同的人生体验。有些人失业了，有些人破产了，有些人婚姻破裂了，有些人曾经发生很严重的意外，很多人生病了，得了绝症，这些可能我们的内心都会像保罗一样有这样的感受，说哇，这个太沉重了，这个太困难了，力不能生，这样的生命体验。在这种时候，很多时候你会觉得说，那我的未来呢？那我的未来怎么办？那我还有未来吗？我还可以对未来怀抱着热情吗？保罗是因为一个有意向的人，他很清楚他人生的标杆跟意向，所以当他遇到这些困境，他可以跨过去，他可以坚持下去。我相信今天神也要帮助我们跟保罗一样有这样的热情跟勇气，当我们即使遇到像这样的处境，说啊，我力不能生，我真的受压太重，在那个时候上帝怎么样用他的热情继续的点燃你，让你可以跨越下去。那第五个水柱会浇灭我们热情，可能健康上面的限制。在7年前我的身体状况也不是很好，那个时候我真的觉得哇，这种身体这样子我可能什么都做不了，我绝对没有办法想到7年后我会站在这个讲台跟大家分享。很多时候我们都被我们的感觉淹没了，就像大卫一样，他说大水淹没我，被那个不好的感觉淹没，我们对未来会失去盼望，我们会觉得我再也没有办法做任何事。我那时候真的是这么觉得，我没有想到上帝今天还让我可以站在这里来服侍他，我真的很感谢神。但是我们生命或许在你的健康上遭遇到挫折的时候，或许你对未来会有很灰色的感受跟想法。第六个水柱浇灭我们热情的是我们服侍生命中的偶像。什么是我们生命中的偶像？就是那一些超越神在你心中的地位的人事物。有哪些呢？我们看哥罗西书3:5，我们一起来读。所以要致使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还有路加福音9:25，人若赚得全世界却伤了自己，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所以这些贪婪的事情就像拜偶像一样，这些世界的这些的诱惑试探，有时候耗尽我们所有的时间跟心力跟情感，可是到最后是没有累加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一无所获。这就是当我们花所有的力气、金钱、时间、情感在服侍我们生命中的偶像，我们把它 远超越神在我们心中的地位。很多时候，我们对未来就会觉得没有盼望，你会觉得，哦，我不想要过这种生活，可是我没有办法控制我自己，好像就是不自觉的一直往那个方向滑过去，可是我不想要继续过这样的生活，我知道再这样下去，我的人生是没有未来、没有指望的。第七个水柱浇灭我们热情的是恶劣的世界趋势。我们来读这个经文，马太福音24章21节：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并没有。这是关于末世的一个经文。我们现在真的活在一个非常非常挑战的时代，2020到现在真的很不容易，非常的挑战。我记得2019跨到2020，我们第一次举办是跨年，是用祷告会来进行。我记得那天晚上，我女儿跟我在一起，她说：妈妈，我们真的要像过逾越节那个心情来跨年。看来2020一起头就许许多多的不容易，对吗？我们最近新冠肺炎，我们看到印尼的地震，然后我们看到很多天灾人祸，我们对未来的指望都心里都融化了，我们都没有办法能够有什么样好的看法对未来。我们的热情会因为这些环境的这些灾难、这些不容易的消息一直传来坏消息，我们的心，有些人会感到忧郁，有些人会感到没有盼望。所以我们刚刚看到把我们心中热情浇灭的七个水柱，也许当我在分享的时候，在你的里面，你知道的，可能在你里面曾经怀抱很强烈的热情在一些事情，可是可能在中途的时候遇到许多的困境，就像我刚刚分享到还是没有分享到的，我相信那些慢慢的消磨你的内心，耗尽你的热情，以至于你对未来你觉得 OK， 我没有办法回到起初那样的动力、那样的热情。那该怎么做，我们内心的这个热情能够重新被点燃，对未来能够重燃这个热情呢？我们来看看以赛亚书40章31节，这是我们第二个主题，我们要停下来等候神。我们来读这个经文：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好特别的建议，对不对？如果你非常的沮丧灰心，很多人会激励你说你要积极的行动，可是呢，在这里说疲乏困倦的人该怎么办？好特别的建议，他说什么？等候神，停下来，停下来，跟你旁边说停下来。为什么要停下来？因为我们的人生需要重新聚焦。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如果跑错了方向一直跑，那是徒劳无功的。我记得修哥讲过一个比喻，他说你这个梯子放错墙了，你很努力爬上去，可是方向错了。所以很多时候这些疲倦感，很有可能我们人生的焦点错了。所以呢，停下来做什么？重新聚焦。我记得有一次我跟修哥到台东去，然后金尊是一个很漂亮的地方，我投了钱看那个望远镜，然后要把那个美丽的风景看得更清楚一点，那是一个很漂亮的海岸。聚焦，我不知道你的望远镜，你人生的焦点在哪里。有些人可能是我，就像我刚刚讲的七个因素，你仔细想，都是关于我，都是关于这个世界。如果你的焦点是我，是这个世界，那么肯定你永远不会看清楚的，永远是模糊的。我们需要停下来，重新对齐神，我们需要把我们的焦点调到神这个焦点，我们才能够慢慢的看清楚整个的视野。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里我要说，我们要暂停。当我们感到疲乏困倦的时候，我们不是要更努力更靠自己，我们不是要到处找人谘商，我们需要的是停下来，安静下来，好好把你的焦点重新对准，对齐神。停下来对齐神。我今天要特别分享有四个非常重要的对齐， 而这四个对齐在我灵里的图像就是上帝，每一个对齐就是给你一个燃烧的柴火，四个对齐有四个非常旺的柴火放到你的心里面去，你才能够重新点燃你对未来的这些热情，才能够把你心中已经熄灭的热情重新点燃起来。所以这四个对齐非常非常的重要。第一个是什么？知道神眼中的你是谁，神怎么看你，你在神的眼中到底是什么样式。以弗所书的第一章四到五节一起来读好吗？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非常的重要，第一个对齐，知道神眼中的你是谁。今天的见证非常感动我，对吗？当他不知道，他变成一个爸妈离婚了，他不知道他是谁，他一个人生活，他不知道谁爱他，他会对未来感到非常的绝望。可是当他认识神，他知道他被拣选，他知道他是被爱的，他知道他是有价值的，他开始有笑容，看到在镜头前的那个笑容是非常灿烂美丽的。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先来思考这件事情，我们到底是谁，而且我们在神的眼中是谁。有两个问题你可以思考，一个是我们眼中的自己是谁，另外一个问题是神眼中的我又是谁。这可能是不太一样的。如果你有空把它写下来，哎，我认为我是怎样的人，然后我问神说，神啊，你觉得在我眼中你到底怎么看我的，你可以告诉我你到底怎么看我，然后你去聆听，你把它写下来，可能很不一样。对我来讲，我对自己的定义就是我觉得我从小就是非常的害羞，非常内向，然后我很不喜欢变动，我喜欢安定，我喜欢躲在角落，不要人家太注意我。为什么我一直很抗拒来到这个讲台前？因为我觉得太多人看到，我觉得对我来讲是很挑战的一件事情。我喜欢做默默的工作去支持，然后这是我觉得那是我。但是呢，当我认识神之后，我跟随他这些年日，我有一个结论，显然神非常不同意我对自己的看法，所以他每一次就挑战我。譬如我小时候，我就觉得我唱歌很难听，神第一个要参加的服事是什么？诗歌步道团。觉得想不到，我觉得神太为难我，不喜欢开口唱歌的。但是上帝挑战我。再来第二个，我觉得我很害羞，我很害怕在人面前讲话，神每次就挑战我去分享，去做见证，还是去领导，这都是很难对我来讲。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挣扎就是，我到底要同意神，还是要同意我自己对自己的定义？这就是我们生命的挣扎。所以我们第二个非常重要的对齐，第二个柴火是，你不仅要知道说你是谁，神是深深的爱你，神是看你是有价值的，你更要知道第二个部分，就是神对你的生命有一个奇妙的计划。不仅他拣选你做他的儿女，不仅他说我深深的爱你，不仅他说你是非常有价值，在我眼中，他还要告诉你第二个很重要的对齐，就是我对你是有想法的。我相信每一个父母，你不会对你的小孩没有想法，每一个父母不会让孩子自生自灭，更何况我们是上帝的孩子。上帝当然对我们每一个人是有想法，而且他的想法可能像海边的沙，天上的星那么多。他对你的意念像海边的沙，天上的星，他对你有一个完整的计划，只是你愿不愿意停下来安静去问他，然后去聆听，说上帝，你对我什么看法？你对我什么想法？你对我有什么人生的计划？这个是我们需要第二个停下来对齐神。也许我们常常汲汲营营在寻找自己的方向跟目标，但是也许我们有些时候需要安静下来，停下来，来对齐神。我们来读以弗所书二章第十节，一起来读。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 很重要哦，我们是他的什么工作，跟你旁边说你是神的工作，很特别对不对？神不是说你去做什么，神说不，你是我的工作。神不仅喜欢分享他对我们生命的计划，他喜欢分享他的生命跟性情给我们。他的优先次序是什么？他先让我们成为怎样的人，我们才能够去做他要我们做的事情，这个是很重要的。就好像大卫对吧，大卫神说你当以色列王，可是他明天就去当王了吗？没有，好漫长的岁月，好困难的挑战是吗？非常的痛苦，被追杀，被扫罗追杀，到处逃窜，这个过程神说大卫是我的工作。可是有时候我们不明白这一点，我们可能会很挫折，就是上帝你不是说你要我做这件事吗？我就要去做啦，可是为什么这么不顺呢？为什么这么辛苦呢？为什么这么多困难呢？因为神说你是我的工作，我先要分享我的性情跟我的生命，我先要塑造你的生命有条件去做我预备要你去做的事情，这个是上帝的心意。所以第二个很重要的对齐，我们要知道神对我们人生的计划。第三个对齐是知道你可以信任谁，很重要，因为这个关乎我们的安全感。想想看，你旁边有没有很没有安全感的人，还是你自己很没有安全感？没有安全感会带来什么样的生命问题？很多猜疑，很多要靠自己，没有办法跟人家合作，很多恐惧。安全感会耗费我们很多心力，所以很重要的对齐是神要加在我们里面的热情。第三个才我是神是信实的，我要信靠他。这样子当你在追求前面的意向的时候，遇到困难的时候，你才能够坚持下去。即使你有软弱，即使你会失败，可是你说主你是可靠的，我信靠你，我可以突破这个困境，我可以突破这个难关，我可以突破这个挑战。那是因为不是我很厉害，而是因为神你是可靠的，你是信实的，你要帮助我，你要让我得着你所要给我的产业，这很清楚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那第四个对齐是什么？知道你适合在哪个群体当中被成全。你知道你生出来就在一个群体里，我们的原生家庭，我们的婚姻家庭都是群体，我们的职场，我们的学校生活，我们的教会生活就是群体。我们来读以弗所书的四章十一到十二节，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什么？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我们生命当中除了我们的原生家庭婚姻家庭，有个最重要的群体就是教会生活。我们被摆在这个地方，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包括在网络上一起来服侍的，神把你放在一个教会的群体里面，神是透过群体来转化我们的生命，来改变我们的生命。因为一个人如果要学习爱，不可能一个人，至少有两个人对吧？神把你放在一个群体，一个不完全的人组成的群体，我们在这里学习什么叫做饶恕，我们学习怎么样彼此相爱，怎么样彼此接纳，怎么样看别人比自己强。我们在这里学习所有生命品格的功课，在群体里面被转化。你能够在教会被成全，因为你会在这里找到一群有同样价值观，有同样热忱，有同样的志同道合的人，一起来完成神给你的命定跟托付。如果只有靠我跟修哥，不可能建立荆棘教会，不可能的。那是因为有许许多多的人被呼召跟我们一起来完成这个意向，我们才能够做得到现在所做的。所以选择适合你的群体被成全是很重要的一个对齐。我相信今天我跟修哥可以在这里服侍，是因为我们从小都在教会里成长，但是永远不会太迟。不管你现在是什么年龄层，不管你来教会多久，我鼓励你积极尾声的参与在教会生活里面。我相信这是成全你的地方， 整个惊奇的意象就是来成全圣徒，各尽其职。我相信在这里你会找到你的命定，你会找到志同道合的人，你会在这里你的生命能够一起的茁壮跟成长。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刚刚有四个对齐，对吗？这就是神要重燃我们对未来的热情，放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柴火，能够让我们能够再一次被点燃起来。最后一点我们要谈的是要抓住应许，重燃对未来的热情。这个经文是修哥说今天一定要读的经文，好不好？我们认真来读这个经文，以赛亚书46:9-11，我们一起来读。你们要追念上古的事，因为我是神，并无别神，我是神，再没有能比我的。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从古时言明末未成的事，说我的筹算必立定，凡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我招鸷鸟从东方来，招那成就我筹算的人从远方来。我已说出也必成就，我已谋定也必做成。这个经文很多，就神说的，神谋定的，神筹谋的，怎么样？一定会立定，一定会成就，一定会做成。你知道，这个就好像我们起一个萤火，然后我们添加了很多很多的木材在上面，然后是火焰很强的木材，可是要让这个萤火继续的燃烧下去，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我们一定要有那个要有那个火种，对吧？我们在起火在露营的时候都有火种。我觉得神的应许就好像那个不灭的火种，那个火可以一直燃烧下去，是因为神说的话必定要怎么样成就。跟你旁边说，神说的话必定要成就。我相信神的应许，神说过的，在圣经里面他所计划的，透过耶稣的救恩，透过他给门颁布的大使命，今天也在我们的身上。我相信神要我们去完成的大使命，这是一个荣耀伟大的计划，是我们在座每一位都可以投入的。无论是用你的过去的专长，还是神给你的生命的恩赐跟特质，每一个人都可以贡献在这里。神要让教会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是一个能够产生极大影响力的教会。我相信每一个人投入都是非常重要的。你想想看，我们人生可能我们会转换不同的职场，那你退休的时候你做什么？我看过有些人退休不知道干嘛，每天坐在电视机前面，还是就专注在自己照顾自己。其实他的生命还很能够有很有贡献，可是因为他在年轻的时候并没有投注在这里，也许全部只是在职场，没有其他的生命属灵生命恩赐的发展、服侍的学习，以至于当他从职场退下来不知道做什么。可是我在我的生命里面，对我来讲有两个很重要的人，就是我的爸爸跟修哥，他们都有个共同点，我觉得他们的人生活出一个典范。我看到他们的生命是有一个主轴，是有个主旋律的。你知道人生没有主旋律就会不成调，对吧？就不成调，你做一些琐琐碎碎的事情完全都没有办法累加。可是我看到在我爸爸身上，他到70几岁带第一个小组，最后成了一个教会。我觉得他的人生永远有一个跟随神的焦点跟主轴，无论他当老师的时候当爸爸的时候，当丈夫的时候，他从来没有放弃去做这些事情。那修哥也一样，我19岁认识他，我大学我考完联考的时候我认识他，从那时候我就看这个人好奇怪，每天都在说要去宣教，要去改变世界。真的，从那时候到现在从来没改过。甚至他最近躺在病床上，每一个进来的人，他就是跟他们说不要忘记去职堂。那一天训政牧师、子俊牧师来，还有信中牧师来看他，他说不要忘记继续的职堂。而且我每天去医院看他，我说你怎么？他说我昨天没睡好。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天气很冷， 如果这个城市有一个游民冻死，这是教会的责任，然后就开始指派责任跟重生去工作这样。所以每一个人走进去都要领到很多工作出来这样。所以他人生的主旋律从来没有改变，无论他转换了几个职场，无论他在健康的时候，无论他在生病的时候，他心里所挂念的很清楚的，他的意向是很清楚，就是要建立刚强荣耀的教会，要建立心腹的教会，继续的改变这个世界。所以他有一天说，把儿子、女儿啊、媳妇，还是年轻的领袖都叫来，就跟他们讲了一两个小时，跟他们说：“你们不要忘记继续的去建立教会。我不知道你生命的主旋律是什么，到底你的主轴是什么？我相信今天有一个呼召。”神要我们来参与他所谋定的事情，所筹算的事情，就是关乎大使命，是关乎怎么透过建立教会来改变这个世界。我相信你今天坐在这里不是偶然，你今天坐在这里绝对跟教会的意向有关系，所以神呼召你坐在这个地方，好不好？我们能够来回应，我们让我们的生命一样有个主轴，无论你今天在什么年纪，在什么角色，在什么职场，都可以来投入在这个神伟大的计划里面。他说，我所筹谋定的，我所筹算的，必定要成就，无关乎我们是不是软弱失败，只是我坚持下去，我现在神就要帮助我们。所以今天很重要，如何对未来重燃热情。第一个，脱离那些让我们疲乏困倦的因素。我们刚刚讲到七个浇灭我们热情的水柱，每一个部分我们需要说，主，把这些困乏疲倦的事情从我的生命当中挪开。第二个，停下来等候神，重新对齐神对我们的心意。有四个柴火，神今天要跟你说，你是被拣选的，你是他的儿女，他深深的爱你，你是非常有价值的。他今天要对你说，他对你生命有一个荣耀的计划，只是你要不要打开你的耳朵，灵里的耳朵来听清楚，到底神对你的心意，他的计划是什么。我相信这会改变你的人生，这会改变你对人生的规划跟计划，但是这会让你重新点燃你的热情。神要跟你说，不要失望，要有安全感，因为你依靠的不是自己，也不是这个世界，而是神他自己。他是可靠的，他是信实的，无论你人生遭遇多么大的不容易，力不能生，但是上帝说，我是信实可靠的，把你的安全感建立在我身上。最后神也要跟你说，委身在一个群体，一起来完成神给我们的托付，来改变这个世界。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祷告。